车身，人生，都会生。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空中也希望和你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这两天呢，刚好有空啊，雅玲就去看一下现在正在上映的电影《绿巨人》。当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因为他之前的这个写实的生活跟后来就比较有点科幻了，比较这种奇特的生活，让我一开始其实有点不大能够转换过来。不过等到我看完电影的时候，再一次再想想到底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有没有什么收获啊？后来我就发现，因为这部电影它谈到了这个绿巨人，他之所以会变得这么巨大啊，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些的伤害和愤怒，所以当他愤怒的时候呢，就会激发他心中呢变得非常庞大，甚至会开始有一些伤害人的举动。所以呢，当他开始再一次能够好像这个气消了，能够再一次去触摸到他心里最温柔的那一块的时候呢，他就不用再这种张牙舞爪的，好像跟所有人都敌对。不过呢，也是相对于整个环境来说，不管他的父亲，他周遭的所有的人都把他当成怪物，所以都希望能够去歼灭他。不过呢，也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也就是他的女朋友。所以当他每一次呢都觉得好像是全世界人在跟他作对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女孩，他的心就开始可以放松下来，而总算好像是找到一个可以安歇的一个地方。所以或许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武力去跟这个巨大的绿巨人去对战，但是呢却没有办法对他任何的伤害，甚至呢只是两败俱伤。但是呢，当这个女孩出现的时候，她却不费任何的吹灰之力，就让一个绿巨人可以变成是一个最温柔的人。所以我想，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爱真的是能够去改变许多的事，爱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祝福，而不是让我们紧紧抓住那个伤害是最好的疗效。所以我相信，为什么在都会当中有这么多人在寻找一份真爱，因为我们都希望在这里面去看见那个无条件被接受的爱。所以在今天的空中就要和听众朋友一起谈一谈，当我们在面对过去的伤害或者是悔恨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能够帮助对方一起走出那个情绪呢？在今天都会来你节目里面将和你一起来分享，但是一开始我们还是来一起做一趟心灵分多金之旅。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在今天心灵奋斗经的单元当中，亚玲希望能够为您加点真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期待有一份真爱，但是不见得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维系这份真爱。所以当我们真的能够去拥有这份真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殷勤的去灌溉呢？今天亚玲想要和你分享的这篇文章，它的名称就叫做爱情是需要适度殷勤的灌溉的。你发觉到了吗？爱的感觉总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很甜蜜，总觉得有一个人能够陪你，多一个人来帮你分担，你终于不再觉得孤单了，至少会有一个人想着你，爱着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能够在一起就觉得是好的。但是慢慢的，随着彼此的认识越来越深，你开始发现了对方会有缺点，所以问题呢就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你开始觉得很烦很累，甚至呢是想要逃避。有人说爱情就好像在捡石头一样，总是想要捡一个是适合自己的，但是你又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捡到呢？他是否真的适合你，而你又是否真的适合他呢？其实爱情就好像是在磨石子一样，或许刚刚捡到的时候你并不是这么满意，但是人是很有弹性的，很多的事情都在不断的改变当中，只要你有心有勇气。所以与其去到处捡未知的石头，还不如好好的来珍惜目前已经所拥有的。很多人都以为是因为感情淡了，所以呢人就会变得懒惰，其实是人先被惰性所征服，所以感情呢才会开始慢慢的变淡。在一个聚餐的场合当中，就有人呢建议说，吃虾子对身体好。这时候呢有一个中年的男人，他突然说，哎，如果是十年前啊，当我的老婆还是我女朋友的时候呢，她说要吃十只的虾子，我就一定剥二十只给他吃。但是现在呢，如果他要我帮他剥虾壳啊，那真是太开玩笑的一件事了。所以也难怪有越来越多人只想一辈子的谈恋爱，但是呢却迟迟的不肯走进婚姻，因为婚姻会容易让人变得懒惰。如果每一个人都懒得讲话，懒得倾听，懒得去制造惊喜，或者呢是懒得体贴温柔，那么不管是夫妻或者是情人之间，又怎么不会开始渐行渐远，甚至是渐渐的无声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有活力的爱情是需要适度殷勤的浇灌。所以如果呢我们要来谈感情的话呢，就是不能偷懒的。有人说，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界定一份的真爱呢？其实每个人的爱习惯都不大相同，或者我们在生活当中，当我们开始沟通彼此说话的时候，说对了呢就叫做开导，但是说错话的时候呢就变成误导了。或许现在你也正在为爱而迷惘，接下来这些话或许可以给你一些不同的启示。他说，爱一个人要了解也要开解，要道歉也要道谢，要认错也要改错，要体贴也要体谅，是接受而不是容忍，是宽容而不是纵容，是支持但是不是支配哦，是慰问而不是质问，是倾诉而不是控诉，是难忘而不是遗忘，是彼此之间的交流而不是凡事交代，是为对方默默的付出，而不是要求对方诸多的，而不是向对方要诸多的要求。可以浪漫，但是不可以浪费；可以随时的牵手，但是绝对不轻易的说出分手。 就像这样的一篇文章当中所说的很多对比的字词，其实在生活里面爱一个人或者是讨厌一个人，常常就是在我们的一念之间。我们是否珍惜，或者是我们让这份关系越走越远，也真的就是在那么一念之间。如果当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很多人都希望去寻找到一份真爱的过程里面，我们是否也真的把这样的一个目标当成我们生命当中很努力愿意去耕耘和辛勤浇灌的一个目标？当我们真的手中也握有这样的幸福的时候，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珍惜。休息一下，再回到今天都会男女节目当中，要再次为您进行在摩登的都会里面，让我们一起有一段美好的婚姻和感情。回到节目当中，将会为您进行摩登都会情。
I remember the days of just keeping time, of hanging around in sleepy towns foreverBack roads empty for miles. Well, you can't have a dream and cut it to fit. But when I saw you, I knew we'd go together like a wink and a smile. Leave your old jalapeBy the railroad track, we'll get a hip double dip, dip toppy to see Pontiac. So you can rev her up, don't go slow. It's only green lights and all rights. Let's go together with a wink and a smile.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温耀玲。在天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我们也需要和朋友们在空中也一起来学习如何寻找到一份真爱。在空中呢，亚玲也要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空中的朋友一起来碰面。李哥您好。
亚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今天空中我们要继续的和听众朋友来谈一谈呢，到底在现在这么我们说 说是一种复杂甚至是说很多元的社会当中，却仍然可以去找到了一份真爱，可是却没有伤害。我还记得在上个礼拜我们有和听众朋友谈到说，其实我们可以呢是在热情的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但是却没有去超越过一些的黄线呢，我们说是防火墙啊。但是我想在现在的社会里面，真的在面对到说这样的一个情欲的诱惑的时候，我们似乎要去面对的可能不单只是我们现在所听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有时候在面对到说过去的不管和之前的这个恋情，或者是说我们在过去所做的这一切，是不是就来不及来做任何的一些的更改或者是补救呢？
我想过去的一切啊，当然有些是我们的疏忽，有些是别人的错误所造成的哈。那并不是说都不能够处理这样的。基本上面，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呢，就是以后都变成新的人，是特别新的开始的。那么我们需要重新面对过去，那有一个正确的选择，知道我们让我不幸或者不愉快的过去，怎样可以成为一个将来的祝福，一个转捩点这样的，是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赦免恩典，可以重新起来这样的，所以我们不必只活在过去的里面。
嗯哼，所以我想在今天要和听众朋友谈的呢，也就是《当男孩遇见女孩》这本书当中呢，作者约书亚·哈里斯其实他们也在这本书当中所提到的一个问题。我想对于过去，我想不单只是说刚刚我们听到李哥说到说一个在信仰当中从神而来的赦免，我想那有很多是很纠结的一些的情感，甚至是说很纠结的一些的情绪在里面。所以我想说，李哥，您会觉得说，如果真的有一些的过去是我们所要去面对的，我们该怎么样能够重新在这当中可以看到新的祝福呢？
好，这个如果是个人哈，就是你还没有对象的时候，那当然你停止这样的一个行为离开这样的错误的关系，这是消极的，这是停止离开，这是消极的部分。更积极的一部分就是怎样让这些不成为我们一生的梦魇、罪恶感呢？就需要上帝的救恩。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因为耶稣的死，我们一切的罪因为耶稣基督付的代价，那都被洗净了，被洁净了，神得到赦免，都赦免我们了。所以呢，透过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救恩，让我们过去的罪都一笔勾销这个圣经说把我们的这个有害于我们的字句呢撤去了，神赦免了我们一切过犯所以就包括我们过去所犯的这些罪。那么透过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呢，我们成为新造人，我们可以重新开始。那这重新开始不只是说我们有能力拒绝过去犯的罪，我们也离开了过去的罪恶感，重新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那这是一个积极的部分，那这是对于个人单独的这个部分。那如果你是有对象的话有对象呢，除了这两个步骤停止离开，然后再加上跟上接受耶稣基督接受上帝的赦免，透过耶稣基督的赦免之外呢，第三个就是对当事人，就是你的对象对方如果能够清楚的说明让他知道，然后让他做决定，这是最好的学院最近出一本书叫婚前完全手册这是给一个已经进入婚姻他们一些可以做作业的这个一本手册。那本书里面他说在婚前实话实说，胜于隐瞒事实带来的恐惧、欺骗和羞愧这方面是我们需要。我觉得当然可能会付代价啦，记得有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说，我要跟你说一些我的过去至于你要不要跟我结婚，这个决定在你，没有关系是很坦然的来面对这个事情这样的。因为如果你隐瞒了，他以后发现的话，这个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我们不需要来隐瞒我们的过去，让对方知道，那么对方可以决定要不要接纳你这个这样的过去这样的如果他不接纳你，你也尊重他要不然如果他勉强的那么进入婚姻里面这个会成为你们之间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那个伤害或者隔阂，甚至于彼此不能够信任的地方。
嗯哼，所以也就是说，过去的这个不管是说我们在这个性方面的一些的这个状况，能够不但是说自己可以重新站起来，可能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是为对这个新的可能这段恋情当中来负责任。可是我想有很多人会说，其实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要旧事重提啊？我比如说李哥，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说，婚前的实话实说更胜于在这个婚后这样子的一个隐瞒，我不知道这当中的一个我们说是一种立基点是在哪里呢？
好，这在彼此的信任上面，那也是接纳，就是说彼此之间的信任没有任何的一个破口或者空隙，或者说彼此这种接纳呢，这个不会因为不知道有这个事情的发生而遭到破坏这样的。如果你先知道，那他决定要做接纳的，这个表示说他的接纳是很肯定的，他不会因为过去影响。所以这是很正常，是比较一个公开的这样的。万一如果没有隐藏的，那么这个人现在接纳你，可是后来他知道这个事情，他说这个我完全不知道，这简直晴天霹雳的，那么可能就会冲击到他对你的接纳。所以好像在家里面埋了一个地雷一样的，所以就会被踩脚，然后就引爆这样的情况。所以能够坦白，那当然我说这坦白，很多人可能怕付出代价了，可能那个就拒绝你了这样子。但是我说，与其他很明显的是现在拒绝你，不要等到婚后再拒绝你的。
嗯哼，那不晓得说这样子的可能是说明或者说面对过去，会不会是成为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疙瘩？所以或许也许嘴巴说没事，但是其实会造成两个人之间的隔阂呢？
很有可能这样的，但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上帝的恩典呢，就是你个人若当事人犯错的当事人请求上帝的恩典。就是没有犯错需要原谅饶恕的人，他也需要上帝的恩典能力来饶恕，所以这两者都需要来到上帝面前的。
嗯哼，
不要让这个成为疙瘩，是会成为疙瘩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可以决定不要让它成为疙瘩。
嗯哼，所以我想这当中可能是两个人所要都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想在当男孩遇见女孩当中，他们就谈到说，这好像是一个十字架，两个人所要去面对的，一个是面对要重新去接纳自己的一个过程，那另外一方面可能就要面对是说如何去原谅跟饶恕的一个功课。我想这是很不相同的，可是也都是非常困难。我想这也甚至像我们在很多人在婚姻当中所面对的外遇的问题，其实也都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对吗？
对，我也辅导过许多不少的个案，就是真正有外遇这样的。然后外遇以后呢，像太太承认这样的。有两种不同的反应，这样一种就是要跟你离婚，叫我知道这消息，我要跟你离婚；另外一种就是你跟我承认了，那我们怎么一起来面对这个困难，一起来处理这样的。那我们发现后者一起面对困难的时候反而会更好，对，他愿意接纳先生的错误，一起来面对这个善后的问题，那么这他们反而就是两个人更合一。更亲密。那如果因为知道这个事情要好，我要跟你划清界限，我要跟你离婚，就闹得不可开交，两个人更痛苦，所以那不是解决的方式。
嗯哼，所以我想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这是一个很难学习的功课啊，因为在这当中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寻求被原谅，或者是说去原谅别人，我想这当中是很困难的。
有时候因为错了过去不原谅自己，不是不能够请求原谅，不能够原谅别人，也会不原谅自己这样的。那尤其是不原谅自己，这个会跟着我们一生之久，比较长的时间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要怎样这个来带到耶稣基督的这个面前来处理掉？
嗯哼，我想像刚刚李哥您所提到说这个不能原谅自己，其实可能有很多人也会开始变得说，如果我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所以我也可能没有办法，或者说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说还可以去寻找到一个真爱的一段感情，所以可能也会变得说有些的自暴自弃。
对，因为这个事情会成为他心里面的一个好像的控告，而这个控告呢会造成他就是他不能够信任别人，或者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去爱别人或者被爱这样的。那这种就会产生人际关系上面的疏离，他就退缩， 啊，不敢再谈感情的事情啊，或者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谈感情。那一旦这种退缩的心情在心里面的时候呢，甚至可能他就不能够正常人的生活都不可能，有时候就会落在这种捆绑控告的里面，很深的罪恶感。所以有些反甚至于就是连正常的工作啊或者生活都不能够，所以需要把这些除去，罪恶感除去，才有可能恢复正常。
嗯哼，所以如果真的像这本书当中的章节里面说，当过去又来敲门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或者说该怎么样能够重新被建立呢？
所以这时候当过去来敲门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刚才我们提到是说啊，你需要结束这个这样的过去，有些人是还继续在犯这样的，那有些人是犯了已经结束了，但是还继续留在这个思想里面啊，或者说这个成为一直他的控告啊，这些都要结束，结束这个现实的继续的，也要结束那个控告的情况，罪恶感一直留在心里面。那这样这个怎样来结束这个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了。因为耶稣来了，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世人的罪被挂在木头上面，所以他最后一句话说成了，成了什么呢？就是他完成救恩的，完成救恩，同时完成了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赦免。因为圣经上说，耶稣基督将一次自己献上一次成为挽回祭，那么神透过他就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他成为挽回祭，也成为赎罪祭的。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那么所以呢，神赦免我们的罪，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还有罪若不流血就不得赦免。那么只有谁能够替我们死啊，还有替我们流血的，只有无罪的耶稣这样的。所以耶稣基督来，他没有罪，那么他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啊。罪人不能够拯救罪人，所以任何世上一个伟人都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啊。只有耶稣基督，他从童女所生，他是一个无罪的啊人，他被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啊，被钉在十字架上啊。透过这样的死呢，上帝透过他的死，那么赦免我们的罪，按照圣经中说的啊，罪若不流血就不得赦免。所以透过耶稣的血，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所以透过这样的情况，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其实不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并且他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而这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来启动，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不活在过去里面。所以在这里面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消极的，是过去已经结束了，在十字架上结束了，一个新的开始，就是耶稣基督从坟墓复活，那这是一个新生命的一个开始。那耶稣基督都完成了这两个消极和积极的部分。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不美满不好的过去，我们可以带到神面前来向神承认，这向神承认，这个是圣经里面这样有这样说嘛，这个罪的赦免是从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所完成的来的。那在旧约里面讲到以色列人这个他们有瘟疫的时候呢，那摩西呢在旷野举蛇，他们看到蛇，他们的病就得到医治这样的。所以耶稣到了新约也就是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照样要被举起来，这意思是他怎样要为人的罪死，透过他的死呢，我们罪得到赦免。那我们仰望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接受他进来，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啊。所以当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他的赦免，这样这个过去都已经变成过去了这样。那以后怎样脱离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呢，或者这种罪的捆绑啊，继续透过圣灵的更新，圣灵是我们力量啊，不受罪的捆绑，不受罪的引诱，圣灵的更新，让我们继续有力量来行神的旨意，来跟随主，那么这个脱离罪的捆绑。
所以我想这当中可能要面对这样的一个过去，可能真的不是自己能够去能够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说是一个溺水的人，他很难说你告诉他怎么样去划水可以过得来，他可能真的就需要是有人去拉他一把，把他给救起来啊。
对，所以这个人不能够救人，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圣经讲到说，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成为神的羔羊，替我们死， 这个意思。
嗯哼，是。所以我想我们可能每个人对于这个过去，特别是当我们觉得是很痛苦的回忆的时候，也许我们都会采取一些的方式，不管是说用逃避的，用忽略的，用遗忘的，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会觉得说这应该没什么， 我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把这过去的一些的记忆好像是跳过去的一种感觉。可是不管我们怎么样做，它还是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带来一些的影响，甚至会对婚姻当中，对于寻找真爱的当中，会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了。
对，就是好像你就把病毒带进来了，所以这是会有负面的影响。所以如果能够在婚前把这些都解决是最好的，这样子。
嗯哼，
啊，虽然我没有什么不好的过去，不是登记有案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过去有一些交往的一些异性的对象这样子。但是在我结婚前，我跟我太太说我跟谁交往过，做过朋友这样的，甚至还因为我还介绍给他那个在美国的，所以我太太在认识我以后呢，他也去到美国受训，那时候我们还没结婚，他路过那个地方，他也顺便还去拜访那个女孩子那个姐妹这样的，他们也是成为好朋友这样的。那就是说我们是我喜欢过他，他不喜欢我，这没有谈过恋爱的，就是只是有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喜欢他，我也跟我太太说我曾经喜欢过这个姐妹，她是童工这样的。那后来她也离开童工，她回美国去了这样的。那我太太那时候还没，我们还没结婚，她就路过的时候呢也顺便去拜访她，所以呢我们直接变成我们是好朋友，一直没有那种疙瘩这样的。啊，我太太不会说哦，你怎么可以喜欢他呢？怎么不喜欢我？你喜欢他，啊，跟你算账这样子，啊，或者他对那个女孩子就觉得很鄙视，他你这个人怎么会，让李长安喜欢上你等等的啊，会对他不满这样子，啊，这个都是撒旦的诡计这样子，也是一种捆绑。我们不需要活在这种过去里面这样子。那后来我们日后像那位姐妹呢，以后她跟她先生也读神学院。啊，在台湾这样子，那有机会去神学院演讲带训练，也会碰到这对夫妇。那我们还是可以很高兴，没有任何隔阂的谈到，啊，事工方面呢，啊，过去的同工的情形这样子啊，甚至我还挑战到，要不要回来继续同工这样子，就是我们心中没有疙瘩。所以对我个人、对我太太、对对方来讲，我们都是一个过去的那个当作一种好像。故事情节小说里面的一段插曲而已这样的。
嗯，是。所以我想这真的是在婚姻当中，如果说是要个透明的关系的话，或许连在过去的一些的事物，我们都需要在婚前先做一个好的处理。甚至在这里面我们刚刚有谈到说，不管对于当事者来讲，或者是说对于另外一半，是要去原谅和接受的过程都不容易，或许我们需要真的是在这当中有同伴，甚至有信仰能够帮助我们从这个过去的一个阴霾当中再次的走出来。回到节目当中也在继续的和您谈谈，到底在面对过去我们该用什么样正确的态度来处理，能够带来一个新的开始呢？回到节目当中再和您一起分享。
旧的花蕾不能绽放一季缤纷，谁说寒冬之后的大地不能展现一片青翠，谁说曾经受伤的翅膀不能再度自由地飞，我要抬起头张开双臂拥抱伸缩自的世界，Want to be free, 自由地飞，在爱中无惧怕，在爱中无伤悲。I want to be free, 不再流泪 ，Because I believe that heaven is here。我有天堂在我的心。哒哒哒哒哒哒哒。 依旧的花蕾，不能绽放一季缤纷。谁说寒冬之后的大地不能展现一片青翠？谁说曾经受伤的翅膀不能再度自由地飞？我要抬起头，张开双臂，拥抱伸缩自的世界。I want to be free， 自由地飞，在爱中无惧怕，在爱中无伤悲。I want to be free， 不再流泪。Because I believe that heaven is here， 我有天堂在我的心。I want to be free， 自由地飞，在爱中无惧怕，在爱中无伤悲。I want to be free， 不再流泪。Because I believe that heaven is here， 我有天堂在我的心。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哥和听众朋友来分享，我想在当中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原谅自己，原谅别人，甚至我们在当中再次领受从神而来的赦免了。所以我不想说，像刚刚我们有听到李哥，您其实跟冯姐这当中是非常的坦诚，甚至呢是非常透明的沟通。所以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去来面对过去，要交代的多清楚，或者说该怎么样做，可不可以请李哥提供一些的这个实际的操作的方式呢？
好，就是说怎么样婚前说实话哈，婚前实话实说这个部分。不过在实话实说这边，我要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过去的罪，那些犯的错，你都向耶稣都接受了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都被赦免，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你要先了解并确定这件事情哈。因为圣经在罗马书八章一节内讲到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你的罪已经一笔勾销。很多人还有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么容易哈。其实不容易，真的是用耶稣的命换来的。所以各位，救恩是这个代价极高啊，是上帝透过他儿子的命来付出的，这样的，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必做就接受啊。其实这是救恩，是信心的原则，这样的。所以要确定，就是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在基督里面已经不定罪了哈。那么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在实际上面怎样实话实说。那么我们也需要小心有一些技术上面的讲究，我们要了解怎么样来做比较好。首先第一个呢，你可能需要把你要谈成的事情列出来，可能最好先写下来，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依循哈，毕竟是个清单给对方看。但是你在诉说的时候呢，你的思路不会被打断，或者出轨了，或者不知道谈到哪里去，这样的哈。那么这个坦诚的事项呢，可以包括你所经历的事情，或者你所做的决定，或者所受到的伤害。那么当然呢，你不必很详细的这种很细节的来陈述这些过程，但是你一定要说明，就是 会影响到你们两个人现在关系的明确的问题，啊，是明确但是不必明细，
嗯，
一个很具体的事情，但是不过不必太明细的来诉说这样的，啊，把你需要谈成的事情把它列下来写下来，可能大纲式的都没关系，一二三四五这样列下来，这样的列下来，那么哪些重点明确的重点可以再把它写下来这样的，但是不必太过细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这决定在这张清单上面呢，啊，分类哈，就是有哪些项目是你应该跟正在交往的人或者已经订婚的人分享的。
嗯
哼，那么为什么这个有什么理由？这个分享的理由在哪里？这样的。
嗯哼，
那么有些朋友的建议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要跟别人分享之前，你可能一些朋友给你一些啊建议，哪些可以不用，哪些可以过滤一下。有些可能是不是直接跟当事人有关系的，啊，可能间接有关系，但是不是直接的，不一定要讲。所以你在这张清单上面先有个过滤，写好以后呢，啊，想一想哪些是。所以我们刚才第一项几乎大概你想到就写下来这样的。那么第二项呢，你就把它分类过滤哈，哪些是真的跟直接跟当事人有关系的，啊，为什么，理由在哪里，你把它弄清楚这样的。像这里他提到一个例子，像说有个姐妹呢，她想要分享这些伤害的时候呢，她也寻求教会一位姐妹这个的帮助建言这样的，讨论她应该讲什么，哪些应该可以删除的这样的。
嗯，
那么这个姐妹呢就接受了那位另外一个姐妹的这个建议，我觉得是好的这样的，不必节外生枝，增加一些负面的资讯。这是在清单上面的过滤。第三方面呢，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哈，是大家不匆忙的时间，所以除了讲话的时间以外，还前话应该有一些缓冲的时间这样的，啊，可能有情绪发作的时间这样的。这个，虽然我昨天我们去桃园回去中立接两个孩子回家的路上，那么接到电话，我们最近带领一对夫妇信主。这个先生打电话来说求救啊，这个太太发作哈，这个太太情绪不好，那就开始跟他算以前的账这样子哈，关起门来说要自杀这样的。这先生又很老实，不知道怎么办这样的，知道半路打电话给我们，还有他们住在三重交流道不远这样的，所以说好吧，我说我们顺路就过去看一下就好了。那我太太说他去找那个太太谈一谈这样的，就是没想到他不开门这样，所以他在里面留了很久这样的，所以这时间就不是一个，就我们本来想说，哎，十分钟你就出来啊，就跟他为他祷告一下就好了这样的，就没想到他都大概半个小时以上这样的。那么这个是需要一个缓冲的时间可以预算，那不要预算的太紧凑。还有呢，就在场所上面可以私下交谈的地方啊，这私下交谈的地方呢是双方都可以表达这种情绪的地方这样的，比较就是。安静，不干扰别人，也不被干扰别人的地方，这样的啊，可以坦诚来谈话。那么有时候甚至可能对方听起来会很生气的时候呢，会稍微声音大一点，这样的，那也可以容许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不过基本上在见面之前呢，应该这个求神给你所爱的人用爱来回应的恩典呢，求神给你恩典，就是让你在讲的时候呢，有爱心的讲出来，爱心的表达。那么对方呢也有爱的回应这样的，也就是说不要因为这个分享结果两个闹僵了弄翻了这样的，或者两个人这个彼此更增加那个苦毒恼恨的情愫在里面。那么当然我们不要期望对这件事情呢期望这件事情我们分享这件事情呢对对方来讲是他应该接受或者他很容易接受的事情这样的，有些人可能不容易接受的，那么要恳求他饶恕你，但不要用命令的方式，你要给他时间，就是尊重他的决定。所以甚至可能要说，你知道这些事情以后，你可以重新做决定，要不要接纳我这样的。但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因为就是好像站在悬崖边这样的，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只是进一步粉身碎骨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但是我觉得在婚姻的合一和信任基础上面，这值得我们去做。 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不想说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到了什么样的阶段的时候应该去说明啊，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有谈到说有可能是跟现在正在交往的人或者说已经订婚的人，所以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需要让对方知道呢？
我觉得是在订婚之前可以讲这些事情，这样，或者说已经没有订婚了就准备要进入结婚这样子，所以可能在谈婚嫁之前就提的这样的，而不是一刚开始认识就提这样的。不过刚开始认识就提就表示说你很大方，你也希望不要拖太久，免得大家都已经一段的感情呢再说这件事情要分很难这样的情况。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你可以决定，就没有什么特别好或者不好，但你可以看着办这样的。
我想可能有些人会在想说已经是进入到这么深的交往可能有很多的感情投入再来谈也许很困难，可是在面对刚开始交往可能对方也还不认识你，不大了解你到底你的个性啊你的性格是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的转变，好像又太早提又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适合，所以我想这当中真的要看情况了。
对，这种不是绝对的对错的问题，你很早就提的，对方也许说哦，你这人怎么这么坦白这么信任我，不怕我把你甩了或者跟你划清界限，那他可能他更感谢你对他的坦白而愿意接纳你这样的一个错误这样的。所以这个事情各五十五十吧，不会太，但是我觉得说这是做我们应该做的部分。那我们可以向上帝来求恩典意外的平安。
是，所以对方也要有恩典来去面对这件事情。
好，接下来就是在分享在坦白过去的时候呢，就不要讲那些让对方呢得不到益处的事情。那么在这个婚前完全手册这本书里面，作者他写说说把你认为分享这些往事的重要性说清楚，但避免说得太多，小心说过头的后遗症即在婚后带来一些麻烦。说得太过详细会令你所爱的人呢有太多幻想的空间，千万要避开多余的好奇心啊。这方面就是因为如果比如说你形容太细节，让这个人哇觉得好像在看这个爱情小说哈，好像是看这个电影的情节哈，交代得很清楚这样的。那这个对一个人的记忆来讲不是很好，就是有些人他会落入在这个细节的里面啊，然后会这个细节呢会产生他会有负面的因素这样的。这不是要隐瞒给对方，而且这个交代太过头啊，这个对听的人来讲会模糊焦点啊，这不是最好的。你重点交代清楚的就是我们的责任了，现在是他的责任，他去判断要不要做决定这样的。
所以我想这当中我们需要去拿捏分寸啊。
好，那么最后呢就是要对你坦诚的对象有耐心，给他时间支取神的恩典，就是你讲完以后呢，那你要把结果交托给他了，就是你不要说你对我到底有什么反应吗，你对这事情看法什么，你刚刚给我一个答案的好让我做选择或者向左向右这样子。那很多人就觉得说你对这个事情看法对吧，很多人很想知道结果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这样的，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呢这样常常会给对方压力这样的。所以呢要有耐心哈，他可能有时候也会有挣扎这样的。他觉得这样的人我要不要去跟他交往下去。那他可能他要去祷告说神啊，这样的人可是你都爱我这个罪人哈，我真的不能爱他，因为这就错误了。那他也愿意用神的爱来爱的话，那这个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他来跟上帝办交涉这样的。或者他需要支取上帝这个爱无条件爱的能力。所以这个其实有时候这个好处就是他透过这样一番的思考呢，他所做的是很冷静的，不是很冲动的，他是想清楚的，所以这个有益于后来两个人关系的发展。所以千万不要急躁，不给对方有这样一段的时间啊。
所以我想这当中真的是可能很不容易，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事情要去面对，我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在做一个重新的整理的过程，然后给对方一个是真的是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有益处的一个分享。那当然最后是要给对方那个有 能力跟时间去回应啊。所以我想说，那对于听的人来说，对于去知道这个所有对方过去的人来说，要该怎么样去面对呢？
听到人呢，首先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啊。对于听的人呢，你要当你听到这个时候呢，先不要有负面情绪的反应，就是说，好，你家伙，你居然给我这样的这个记录啊，那这下我要非给你好看不可，这样的。那我觉得这样你就会这个雪上加霜，这个对对方来讲，他对你很诚实，但得到的这样负面的回应啊，这不是他所期望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听到的人呢，我们应该当作说，哎，这是一个有机会啊，我可以流露出上帝那种赦免的恩典的那种一个管道。也就是说，我成为一个器皿，上帝赦免的能力呢，透过我可以流露到对方的身上去，这样的。所以我成为一个祝福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咒诅的一个工具，这样的。啊，第二方面呢，就是不要让他的，因为他给你的罪啊，这种叙述哈，让他当然对方会觉得很失落，但你却成为一种自以为意的这种心态，这样子。什么自以为意的心态？你看，就是说，哦，好好，你就记得你现在开始登记有案了哈，我是身世清白这样的哈，以后你就乖乖听我的话了，你就不敢造次的，你就不会爬到我头顶上了，因为你有把柄在我手上这样的。那这种就是自我为意的心态，这是很要不得的。上帝最讨厌这种假冒为善、自以为意的人，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就是罪人但蒙恩的，已经因信称义了，这样的。我们不能够在自以为意的心态来看罪人这样的情况。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除了应该这个原谅你交往的对象之外呢，那么你不应该以为原谅他呢就等于有义务跟他结婚这样子。就是你当然你有做权利，你有做决定的权利这样子。但基本上面你做要不要继续交往下去，要不要结婚，当然这都是你的决定，在你的决定。但基本上面应该不应该，就是不应该怀着有那种苦毒恼恨，刚才讲的自以为意的这种心态这样子。如果你完全不能接纳里面这个能力，这个能耐来接纳对方这样的情况，那你也可以诚实跟对方说，那对方也心里也准备好了，就是这是你不能接纳的话也没有关系这样子。那我想这是诚实的，与其这样诚实而不要这个勉强进入婚姻里面，但是其实并没有饶恕对方。
所以我想这当中的这个饶恕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说我们是希望能够让自己先被调整好，或者说我们也能够在当中给对方带来祝福，我想那都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啊。所以有很多时候真的是当过去来敲门的时候，不管是对当事者或者说被寻求原谅的那一方，其实那都是不断的要用意志重新的去坚定啊。
对，饶恕是一种承诺，不是一种感觉这样的啊。说啊，听了这感觉很不好，所以我不能够饶恕他，不是，而是说啊，虽然我的感觉不好，但是我决定愿意饶恕他，愿意接纳他这种过去的错误这样的。那其实我也有错误需要他接纳，我需要他饶恕我。
所以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过去，每个人对过去的一个想法都不同，但是真希望能够我们每个人都从过去重新有一个新的出发点。今天也跟空中很高兴邀请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跟朋友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亚丽。
今天节目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也欢迎您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再和您分享生活不同的面向。明天见了，拜拜。